乾隆虚抬了一下手，对翠儿说：“翠儿，快起来吧，看你的脸色呀，不大好，比上一次可憔悴多了。你也别太为李卫担心了，你的前心已经到了。”翠儿站起身来，又向乾隆蹲了两个万福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主子，李卫的病越发不好呢。本来这几天呢，我是抽不开身的。听说主子也要来随老佛爷一起给菩萨沐浴，我是真高兴啊！我想借主子的鸿福给他去去灾。”乾隆听了，不由心中一沉。他本来打算过来给太后请个安就走的，现在听翠儿这么一说，反倒犹豫了。这些个命妇的丈夫啊，都是朝廷的要员，他们是想借自己的皇恩为家人祈福，如果自己真要走了，那也太扫他们的兴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改变了主意，便笑着说：“你看，朕带了这么一大群王爷贝勒贝子专门给你们祈福的，怎么样，够分量吧？翠儿，还没见过老佛爷吧？走，随朕一起进去吧。”这大殿里啊，今儿可热闹了，皇后富察氏、贵妃那拉氏和十几个嫔妃，还有庄亲王、怡亲王、李亲王、恭亲王的福晋和张廷玉等尚书房大臣的夫人，都在这儿陪着太后说话呢。一见乾隆带着一大群人进来了，急忙都跪下请安。乾隆一眼就看见唐儿了，两个人的目光一闪，彼此会意。乾隆来到母亲面前，跪下行礼：“儿子，趁今天好日子，恭祝母亲福寿安康。”随行的王公大臣也都跟着跪下，鹦鹉学舌般的说：“愿太后福寿安康。”跪在那拉氏下手的唐儿，猛然间想起那天晚上和乾隆月下幽会，乾隆亲自给肚子里的孩子取名叫福康安，不由心头一阵乱跳，又是感动又是害羞，脸一红，赶紧低下头了。那拉氏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哎，弟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皇上的那个掐金线卧龙带针线可真好啊，我怎么看着和上一次你给你外甥缝的那个一模一样啊。”这那拉氏一向比较刻薄，不止一次的找茬敲打唐儿了，唐儿有心回敬他几句吧，又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，只好不好意思的笑笑没言语。就见太后笑着说：“啊，皇帝起来，还有他十六叔、十叔，你们大家都快起来吧。这些个晚辈呀，我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嗨，咱们皇家就这样。要说起来呢，圣祖爷的孙子就有上百个呢，哪能都认得过来呢？皇帝，你的这些个兄弟们都有差事吧？”乾隆思量着母亲的话，大概是要自己给这些个兄弟们分差事，那可是绝对不行的，便笑着说：“回母亲话，他们多一半没差事，不过国家有制度，亲王世子、郡王、贝勒贝子们的儿子们都有额定月例，袭爵的、不袭爵位的也不一等，但是钱粮都足够用的，是吧，十六婶？”这十六福晋早就看见乾隆给他递眼色了，急忙附和着说：“哈哈，太后您就放心吧，皇上的恩德比天还高呢，哪就穷着咱们天家骨肉了呢？”太后这才笑着说：“哦，那就好。哎，上一回呀，不知道是哪一房的侄媳妇儿带了个小孙子进来给我请安。哎呦，可怜劲儿的那孩子，吃起点心来呀， 狼吞虎咽的，就好像是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一样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她丈夫没差事，唉，也真叫人心疼啊。后来我跟内务府总管说了，也不知道办了没有。允禄见太后唠叨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心里有点不耐烦，急忙说，哦，这事儿臣知道，是老东郡王的本家侄子，如今已经安置好了，就在内务府齐务司管文书。时辰到了，太后也该起驾了，可别误了礼佛的大事。却不料话音没落，太后就说，哎，你可不懂佛，我大清开国快100年了，咱们又没有学前明有分封制，皇家宗亲是越来越多，要是有受穷的，列祖列宗就不安宁。菩萨见我们连自家人都照应不到，你就是给他磕上100个头，上10000炷香，他肯保佑我们吗？乾隆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对，母亲训诲的很是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也是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嘛。儿子明天呢，就叫内务府拟个条陈，拿到上书房下旨办理，绝不会叫咱们天家子弟受穷的。今儿母亲高兴，儿子就从内壁里拨10万两银子先周济一下，算是儿子的孝心，母亲的功德。太后笑呵呵地说，嗨，我有什么功德呀，还不是为了你，求佛爷保佑国泰民安。乾隆见母亲今天特别高兴，也来了兴致，瞟了堂儿一眼，笑着说，可不是嘛，母亲，儿子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好梦呢，梦见傅恒带着几百人马到一个十分凶险的地方去剿贼了，四面八方都是头缠太极图头巾的贼，四周全是水，还有一个妖道手舞宝剑在使什么妖术，说要把傅恒困在驼驼峰上。儿子当时急出一身冷汗，要醒又醒不了，可隐隐约约又知道是在做梦。他这一说不当紧，太后和这些嫔妃们都听愣了，特别是唐儿，事情牵涉到自己的丈夫，脸都变了颜色，嘴唇抖了几下，想问可是没敢。就听太后关切地问，那后来呢？乾隆一看大家都当真了，更来了精致了，顺嘴胡诌起来了，后来儿子急得浑身是汗，就听有人在耳边说，主子别慌，这是白莲教的人使的妖法，那傅恒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妖人伤不了他的。儿子转脸一看，半天云里有一位白衣女子，手里拿着个瓶，用柳枝这么一摆，水滴就洒出去了，儿子的脸上也着了几滴呢，清凉极了。再看傅恒那边，好像闪过一阵青光，妖人们都纷纷倒在地上，有的掉到水里去了。那妖道被钉在椅子上不能动，一会儿的功夫七窍出血就死了。儿子一惊，大声喊着，傅恒快拿那个妖道，一下子坐起来了，这才知道原来是南柯一梦。一看表，正好是半夜子时。听到这儿，一群女子已经是悚然动容了，不由闭目合掌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特别是太后。乾隆说一句他念一句佛，末了还十分庄重地说，皇帝，这梦是先凶后吉，分明是观音菩萨显灵救护啊。乾隆只觉得心中暗暗好笑，他昨天晚上看山西巡抚的奏折，里面提到傅恒筹备粮饷的事， 从傅恒又联想到唐儿，梦见自己与唐儿幽会，他却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出来，没想到太后还信以为真了。乾隆接着说：“母亲，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？昨天晚上儿子做了那么一个梦，今天一早呢，就收到傅恒600里加急的红旗报捷文书。傅恒攻破了敌寨，大获全胜，歼敌5000多人呐、生擒匪首飘高，如今正押解来京呢。您瞧，这和儿子昨天晚上做的梦不是刚好吻合了吗？”太后急忙起身，闭目双掌合十，嘴里念着：“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这个恩泽是一定要还报的。我出2万2银子，1万布施大佛寺，1万装修中翠宫，给菩萨添香火。”唐儿急忙出来给太后磕了个头，说：“老佛爷，这事儿牵连着奴婢的男人，奴婢不敢和老佛爷并肩，就出1万2银子随太后纳福，在中翠宫戒食1天，以报答菩萨的恩典。”太后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好孩子，唐儿，你是有身孕的人了，既然在中翠宫戒食，干脆就在那儿给你预备沐浴的香汤。”乾隆见母亲下了炕，急忙上前搀扶着一块出了大殿，一边走一边问：“母亲，是先去大佛寺呢，还是先去中翠宫啊？”“先去大佛寺进香，再去中翠宫。”“太后老佛爷，皇上起驾大佛寺。”外边太监一声接一声地喊着。太后带领着命妇们给佛爷沐浴，自不必细表，单说乾隆，因为他知道唐儿今天在中翠宫戒食，所以当天晚上他推说要看奏折，所以没翻牌子叫人，便独自在养心殿批阅奏章。但是他这心思全不在奏折上，心猿意马，老是走神，听到桥流的梆声响了，便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叫了一声：“高无庸，奴才在。”高无庸陪着小心来到近前：“走，陪朕出去散散心。”这高无庸啊，他在乾隆身边伺候好多年了，最了解乾隆的心思了，只是他心里明白不说破而已。于是提着一盏灯，小心翼翼的在前边带路，沿着乾清门兜了一圈子，然后沿东涌巷向北绕了一大圈。路过中翠宫的时候，乾隆好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前天达赖喇嘛进贡了10封藏香，是敬这里的菩萨的，你这就去取来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藏香旁边啊有一个大盒子，你也一定把它拿来，只是别让人知道，明白吗？”“
是，奴才明白。”
高无庸当然明白了，他整天没离乾隆一步，这乾隆的心思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他答应一声转身去了，乾隆便信步进了中翠宫。这个中翠宫说是宫，其实啊是专为太后和皇后设的烧香礼佛的小祠堂，在康熙年间，苏麻喇姑就曾经带发在这儿修行过，自从他圆寂以后，这儿就没有出家人了。为了使这个地方像个佛地，康熙晚年就下令从宫里边 挑一些个性情温和恬淡的宫女儿到这儿来当差，他们呢照样的吃斋念佛，照样是尼姑的装束，干满三年之后呢就不用再回宫里了，直接放出宫去。这个差事虽然清苦一点，但是总算有个盼头啊，因此人人都想到这儿来。当然了，那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得了的，当然要挑一些个机灵的了。此刻这些个所谓的尼姑们正在做晚课，一见皇上突然一个人驾临了，顿时慌了手脚，就地跪下给皇上施礼：
奴婢叩见皇上。
乾隆笑着抬了抬手：哦，都起来吧，朕今天上午来呀，没得好好瞻仰佛像，有些个心绪不宁，想再去佛前许个心愿，你们呢还照旧做你们的功课吧。这些个尼姑们只好听命，又回到西厢诵经做晚课去了。乾隆端了一盘子点心，漫步进了佛堂，但见殿里的一应用具都焕然一新，就连香案迎柱都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尊一人来高的汉白玉观音站在莲台上，一手端着杨柳净瓶，一手弹指，正神秘地笑着，好像在注视着炉内那袅袅的香烟。唐儿就坐在蒲团上，合掌闭目，正在祷告。乾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把那盘子点心放在他身旁的几案上，小心地退回来，向观音合掌注目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请观音菩萨以无量的法力佑我大清国泰民安，海清河晏，佑我成为千古完人。唐儿猛然间听见有男人说话的声音，睁开眼睛一看是乾隆，不由吃了一惊：啊，是皇上，您来了。他是又惊又喜，急忙起身要给乾隆施礼，还没等站起来呢，乾隆已经走过来了，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朕知道你今儿在这借时祈福，在那边呢放不下心，就过来看看。唐儿飞眼瞟了乾隆一眼，又低头垂目说道：大不了一个平常女子，有什么看头？乾隆挽过他的肩膀，慢慢抬起他的脸庞，抚摸着他的脸颊，柔声说：唐儿，朕心疼你，心疼你怀的孩子。唐儿的眼泪夺眶而出：皇上，皇上，我今天就是在菩萨面前忏悔我的罪过的，可孩子他没有罪呀。唐儿，你也没有罪，要说有罪的话，那自然是朕喽。别说朕身为天子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也断没有让柔弱女子担当责任的道理啊。唐儿，你听朕说，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，不吃东西那是万万不行的。来，你把这盘子点心吃了，都吃了，就算你没吃，是朕的儿子吃的。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，又重复了一遍：唐儿，你没吃，是朕的儿子吃的。皇上！唐儿一头扎在乾隆的怀里，抽泣着说：主子，近来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想想我真的是有罪，可是也真的有福啊，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，
能得到皇上的垂爱。今儿听您说的那个梦，再想想我听说的那些个事儿，我真是有些害怕呀。刚说到这儿，高无庸进来了，唐儿急忙挣扎着想离开乾隆的怀抱，可是乾隆却把他死死地摁住。
不，唐儿，你别怕，就这样就好。他把唐儿紧紧地揽在怀里。高无庸，把那包东西放到这儿，你替朕燃着葬香，然后退到外边伺候。
这，
高无庸答应一声，小心翼翼地依言而行。等他退出去之后，乾隆才笑着说：唐儿，难道你还怕他们这些人不成？放心吧，他们的生死荣辱都在朕一念之间。说着往前推了推那个大纸包，这是山东巡抚进上来的阿胶，用的是真正的阿井水，真正的沂蒙驴皮，熬胶的呢又是胡家真正的传人，你回去慢慢用吧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说害怕，究竟是怕什么呢？是不是怕傅恒为国捐躯呀？唐儿美丽的大眼睛忽闪了几下，才说：
不，皇上，我倒不是怕傅恒为国捐躯，孩子快要出生了，只要这孩子能平平安安的生下来，就是傅恒把我杀了我都不怕。
呵呵，连死都不怕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皇上，我是怕闲话。皇上，真的，外面的闲话多得很，说先帝死得不明不白的，说您不孝，带着热笑和我，还说您想杀了傅恒，占了我。
乾隆听到这儿，不由浑身一颤，正想再问，只见高无庸慌慌张张地进来了。主子，贵妃娘娘来上香了，已经快到钟粹宫门口了。听了这话，唐儿不由一阵紧张，急忙离开乾隆，坐回原处，着急地说：
皇上，皇上，您快去吧，要是叫贵妃娘娘撞见，那该多不好啊。
乾隆没言声，坐在蒲团旁边的椅子上，一把把唐儿拽过来，紧紧地揽在怀里，拍了拍他的头顶，笑着说：别怕，万事有朕替你做主。那拉氏呢，是有点妒忌罢了，也没什么别的毛病，朕今天就要当着他的面给你一个公道，看他怎么样。放心吧，有朕呢。
说完，万般柔情地抚摸着他的满头的秀发。唐儿还是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地发抖，
在乾隆怀里挣了几挣，可是乾隆把他抱得太紧了，怎么挣也挣不开，只好不自然地歪在乾隆的怀里听天由命了。一串灯笼进了钟粹宫，只听高无庸在外边说：
贵主，万岁爷在里边进香呢，叫跟从的人都回避。
紧接着传来了那拉氏清脆的声音：
是吗？这么晚了，主子还过来上香，这份虔心必定会感动如来佛的。
一边说一边往里走。
怎么这么巧呢？我来上香吧，可可的万岁爷就在这儿，这也是我的福缘呢。
他一脚跨进殿来，不由愣在了当地。